我们在春节前哈最后一次，我们跟各位上课，我们跟各位介绍这个马窦福音第三章啊，这还有第四章的开始吧，大概谈的是弱汉的宣讲，以及这个他来给耶稣复洗，他预告这个审判，同时预告墨西也要来。我们从第七节开始，我们先到七到十哈。好，这个他是弱汉哈。他见到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赛人来受他的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教你们逃避那即将来临的愤怒？那么就结与悔改相称的果实吧。你们自己不要思念说，我们有亚巴郎为父。我给你们说，天主能从这些石头给亚巴郎兴起子孙来。斧子已放在树根上了。”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必被砍倒投入火中。好，这是马窦的版本嘛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前面之前是耶稣在若翰在约旦河出现，他施洗，然后很多人来啊。在前面的那个第五节先说了，从耶路撒冷全犹太及约旦河一带的人都来了啊，都在这边来承认自己的罪过，并在约旦河受洗。然后呢，马窦说啊，在这个第七节说，若汉看到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赛人来受他的洗，对他们说了一段话。我们这边从第七到第十节是若汉讲话，对象是法利赛人跟撒都赛人啊，他们是特别的对象。我们知道，那前面第五节我们的很多人来嘛，对不对？不仅仅是法利赛人跟撒都赛，那这边是特别若翰对他们说话。那我们可以看看路加的版本，一样这个相同的故事，也在第三章，让第三章的七到九节啊。那路加的版本里面写的就跟马窦有一些不同啊，小小的不同，但是还蛮重要的哈。在这边所谈的若翰他讲话的对象，就好像只是一般性的了，就不再只是这一个特别针对法利赛跟撒都赛人。在路加福音的第三章里面哈，那么一样是很多人来啊来，然后呢，到了第七节是若翰对那些前来要受他洗的群众，对群众，就每一个人了嘛啊，说什么说毒蛇的种类，谁指教你们逃避那要来的愤怒？这个从第七节哈开始讲话的内容就是一样的啊，注意到了哈，马窦版本跟这个路加的版本呢，讲话的内容几乎是一样，但讲话的对象是不同啊，不太一样。可以看见，就是我们跟各位说的嘛，说这一个整个的福音哈，马窦、马古跟路加可以放在一起啊，比较对观，相互比较。那么这些相同的部分，我们可以就理解是来自于相同的材料啊，我们会简单说嘛，就抄来的嘛，对不对？然后呢，不同的部分就是他们这个作者自己的写法了。我们说这个不同才是真正重要，就大同小异，那个小异才是真正让展现我们看这个作者他想要告诉他的读者或今天告诉我们什么哈。那我们一般也跟各位说过，就是在对观福音的材料相比较之下，我们认为马古最先写好啊，然后呢马窦跟路加用过马古的内容，如果他们三个福音都有相同之处的话，我们会定断马窦跟路加采用了马古的材料啊。那另外一个是马窦跟路加有的材料相同，但是马古没有，那这个部分我们说是马窦跟路加他们共同用了另外一个材料，但因为这个内容几乎全部是耶稣讲话，耶稣话语的记录，我们用语录来表达，或者一个字母德文字母 Q， 英文是 Q 来表达。那这边我们就看见现在是马窦跟路加用的是 Q 的材料啊。那在这两个材料当中比较，马窦跟路加他们同时用的 Q， 那么谁比较接近本来的，谁的编辑比较少啊？一般我们会认为这个路加的版本可能是比较是直接采用，那马窦的编辑比较多一点点 啊，一般我们会这么认为。所以一般我们会在有时候我们读在那个关于比较圣经比较专门的诠释的书里面，他们会在为了要区隔啊，区隔这个材料的引用，他们用马窦，比如说我们说马窦第三章七到十节，会用中文叫马三啊七到十这个简写的方式嘛。那这边路三啊七到九，有时候就会直接用 Q 三七到九，就路加是就为了要表达这个材料来自于 Q。这是一个用法啊，这边好，我跟各位那个附的那个经文比较，你看就应该很清楚，可以看得见嘛。好，那么很清楚，所以这个本来那个段落啊，在我们看路加版本，就是本来是一个关于这个末世性的宣判，判大家要赶快的悔改啊，避免遭到这个末世性的惩罚。的宣讲的对象是所有来受洗的人，路加的第三章第七节。那么我们是马窦版本怎么变成什么？变成若翰特别的责斥那些宗教领导者了啊，那些法利赛人跟撒杜塞人。那这个也是很好的巧合，我们在星期天上个主日的福音，我们听的是这个若望福音的版本。我跟各位就说了嘛，你看这一个若望福音的这个若翰的见证是说耶稣是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我这边做了一些分享了。因为你看这边在马窦跟路加的版本就是很清楚怎么样要躲避那一个审判的罚，这边谈的是火的烧啊，这就或者是判。然后呢在这一个若望的版本呢，他说若翰来什么是要告诉大家看，耶稣他来呢不仅仅是要让人躲避这个罪恶的罚，而是他根本要把罪恶从这个世上除去。当然怎么除去，就是人不再犯罪嘛。所以他是除免世罪的羔羊，跟他一样的生活方式就可以达到。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离这个理想意识很远，我们需要接受这个召教。那回到这个马窦福音就很清楚了啊。那么这边这个十一到十二节啊，我们跟各位探的这一个马窦福音的版本，说本来的原始的那个材料就是很清楚，从十一到十二节我们可以继续看下去的话，那就是针对这一个用若翰说的我用水洗你们，然后但是呢下面说这个有一位来，他要给一切人受洗，他比我更强，是以圣神啊跟火来施洗啊。那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第十一节跟第十二节就是比较清楚的，就是对一切来受洗的人了啊，就不再就是可以看前面这个法利赛人跟撒杜塞人是一个马窦他特别的一个讲法，来凸显那个政治或者一个宗教的领导者应该要特别的要更加的小心。好，这大家可以看见是马窦的这个特意的写法。好，我们看第七节，就是若翰见到许多法利赛人跟撒杜塞人来受他的洗，就对他们说啊，毒蛇的种类，谁指教你们逃避那即将来临的愤怒？好，我们在这个比较之后，我们可以暂时把这个马窦他特别的观点说针对这个特殊的宗教领袖先暂时搁置在一边的话，我们可以可能那比较接近这个若翰本来在历史里面所做的宣讲啊，他指犹太人是毒蛇的种类。当然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表达。那我们在整个圣经的传统来看的话，那么最早那个蛇在创世纪嘛啊，当然是一个非常非常遥远的这个最根本的一个连结啊，这样子。好，那这是个非常严厉的表达，但是呢，若翰当然不是只是要骂他们不是魔鬼是坏蛋，而是怎么样，还是希望怎么样他们能够悔改，是要求他们知道自己的这个严重的错误，同时呢让他们怎么样面对即将来临的天主的愤怒，要躲避，怎么躲避呢？就悔改嘛。所以这个说谁指教你们逃避那些即将来临的愤怒，你当然问谁，你当然说就是你啊你要问就是若翰嘛，因为他的宣讲感动人了嘛，对不对？但是若翰他还是就是非常生气，这些人怎么样没有遵照这个天主的旨意生活。好，那么这边说犹太人，他继续的责备犹太人的一个误解，犹太人自以为是什么是亚巴郎的子孙嘛，啊，他们认为是他们身份的特别的优势，使他们给到天主特别的恩爱，他们总是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 天主拣选的历史，你们感觉自己身份不同啊，特别有特别的优势，但是呢在弱汉来看呢，他们是有名无实的亚巴郎的子孙，不能够只是来自于血缘，他们真正要成为亚巴郎的子孙，应该要跟亚巴郎一样在信德当中生活嘛。那当然若汉说你他们生活是不符合信德的要求，所以这边哈很清楚，马窦不但称法利赛人为这个毒蛇的种类，我们知道在整部福音还出现了几次啊，在第十二章三十四节，在二十三章三十三节，我们讲二十三章各位比较熟，那个七祸灾里面啊，他也是这么称呼，就是很清楚的，整个马窦福音就好几次称呼这些宗教领袖为这个毒蛇的种类，因为怎么样，他们并没有真正的相信天主。那么现在怎么样？我们知道他们也没有真正的相信若翰。啊，这个地方第一次是若翰讲他们是毒蛇的种类，在十二章跟二十三章是耶稣说了。所以很清楚，他们在看到了若翰的洗礼之后，他们甚至受过了这个洗礼，还是没有悔改嘛？你当然你要问的话，这个耶稣大概是延续这一个相同的神恩的发展，或者因为他是针对这个特别的宗教领袖，可能是马窦把这些话哈、啊、放在耶稣的口里，他整体性的这个了解他们在这个民族的历史当中面对神的态度，这个宗教领袖特别应该悔改。他们来了，来受洗，但是怎么样，态度并不真诚，他们还是虚假的。所以第八节继续说哈、啊，说你们既然来了，就要结出与悔改相称的果实。我们知道后来他们还被耶稣这样骂，他们就是没有结出这个相称的果实。但我们到现在还在第三章而已啊，我们是就是在各位假设有这个读过整部马窦福音的背景，跟各位说这样的一个说明。好像若翰的洗礼有一个要求，就要求真正的悔改，就是必须要结出跟悔改相称的果实，换句话说要活这个悔改的生活。那么在马窦福音非常多的比喻啊，各位都知道有很多比喻都要求结出果实的啊，就我们知道在譬如说在这个第七章有这个耶稣说怎么样，不能光是嘴巴说主啊主啊的人啊，这不够的，不能够进天国，必须真正的生活。还有这个葡萄园的比喻也是一样的，恶仆人必须要按时缴纳出产的人，才是真正得到这个天主的这个恩典的人嘛。好，这是相同的图像在福音一直出现啊，这结出悔改的果实。所以悔改不能够随口说说而已，更不能够只是你摆个姿态啊，摆个姿态，而是必须以具体的行动才能表达出来才行的啊。那其实我们在圣经里面这样的传统是一直都存在的，像耶利米亚啊，我们举个例子，耶利米亚十七章第十节也说了哈、啊，就是上主就察人心，考验肺腑，依照个人的行径和作为给人报酬，啊，按照每个人的行径跟作为的结果给人报酬，是这个。这个警告跟劝勉就很清楚了哈，那么他是针对这个前来受洗的人，他可能是在受洗之前就讲了，也可能在受洗之后讲，不知道，反正就是受洗的人，他最终怎么样，是必须要生活上符合这个洗礼才行。那这个若翰的这个教导在今天我们大概还是一样，我们也是得问我们自己，我们这个领受了圣洗圣事之后啊，生活是不是符合这个圣事，这大家都要得自己要问的。好，所以若翰要求大家在生活上悔改啊。那么我们仔细读若翰给的一些教导，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一个正直的伦理生活就好了啊。那军人啊，就因着他的薪水感到满足，不要再额外的欺诈啊。那么税吏等等一样，就是很简单的，符合一般的伦理就够的，本来。好，那这个宣讲怎么样也是一样，是跟随着整个这个旧约的先知们常常宣讲，比如说这些有权有势的人戒端戒势啊，迫害别人，侵占别人财产，或压榨这些劳力奴隶等等，都是一样的，都是必须要悔改的。所以先知们的呼吁呢，在当时 那就业的情况是希望怎么样让这一个现实的，特别是这个社会不正义能够得到这个改变啊。那他们当时怎么样被这个外邦人的欺压，能够因着他们的悔改，他们重新得到天主的怜悯，把那个现在的这个困境啊解除掉。但若翰的呢是末世性的，他谈的真的用我们今天的俗话，就天堂跟地狱了啊。若翰他谈的是悔改，悔改的人就一定会得到那个末世性的拯救。换句话说，当天主来做这个最终的审判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怎么得到天主判赏，而不是判罚。那这个跟先知们是不太一样，因为现在在旧约里面还不太清楚那个末世的概念啊，他们一切的福报几乎都还是集中在现世，所以他们是希望把现在的困境解决了，那就已经是他们悔改会造成的一个好的结果。但若翰他讲的不只是如此，我们可以看见了，在整个犹太的思想已经在往前演变里面。好，然后第九节，他若翰继续的指责，你们自己不要思念说我们有亚巴郎为父，我给你们说啊，天主能从这些石头给亚巴郎兴起子孙来，蛮像孙悟空的，对不对？我常常想那个东西的民间故事还蛮有一些共同之处的啊。好，那么我们这亚巴郎的子孙，那么这个根本的身份在犹太的文化里面表达就是割损嘛，哈，当主要指男性啊，割损。好，那这个一向是所有的以色列人的骄傲，他们相信什么？这是得救的保证啊！可是这样的安全感啊，在历史的里面发展当中，慢慢产生很多就是怪异的观点，就是远离了天主本来的意思。他们甚至认为什么样？所有人呢，只要是血统是来自亚巴郎，他就算是罪人，也会因着亚巴郎的攻击，他们也得到救援。他们祖先太强大，这个味道，这个当然是一个，就是在历史里慢慢的发展很多一些错误的这个想法，这是其中之一了。其实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个宗教的演变，这各个东西都有这种情况的。这宗教的民间化，然后慢慢就很多这种怪异的思想，真的发展出去的。好，可是若翰怎么样对这些所有的错误的发展啊，他都提出严厉的批判。他说怎么样？他说，要当亚巴郎子孙很简单的啊，对天主而言可以从石头就可以叫出来了啊。当然这可能是有两种含义，这句话啊，说天主能从石头里面给亚巴郎兴起子孙来，很可能是怎么样，就天主可以产生一个新的以色列嘛，全新的以色列，就算亚巴郎现在血统的子孙都死光了，譬如说啊，那天主还是可以产生一个新的合乎天主心意的那个群体和民族，这第一个可能性啊，天主可以创造一个新的以色列。那另外也可能是怎么样？这可能是直接是当时的基督徒他们的自我认知了啊，他们在如果是犹太人，他们发现他们的祖先的他们祖先所遗留下来的跟他们一样的同胞们啊，是他们这几个少数的，他们现在相信的耶稣，那他们认为别的犹太人他们已经不是真的，我们才是真正的天主的子女，要因着亚巴郎，要因着怎么相信这个耶稣基督是天主子。那当然还有很多基督徒是非犹太人嘛，他们也因着这个洗礼，因着相信耶稣基督，他们也成了这个在信仰上亚巴郎的子孙。所以亚巴郎的子孙就变得怎么样，从血缘关系转变成信仰关系，所以我们说亚巴郎是信德之父。我们的这个思想，大家在今天我们教会还是这么思想的，我们还是在这样的一个相同的信仰当中，我们成了亚巴郎的子孙。所以两个可能性，一个是单纯的说这个天主可以要产生一个新的以色列团体，另外一个可能是这个讲那个基督徒团体当时的已经有的自我意识啊，这是可能性。好，然后第十节是这个整个的警告到了极点啊，斧子放在树根上了，凡不结果实的树必被砍倒投入火中。所以若翰他在宣讲里面，我们说他是毫不妥协的哈，就是那么他就几乎怎么样，完全的跟过去就斩断关系了啊，他确信天主的审判已经迫在眉睫，马上就要到了。 我还不悔改的话怎么样，就没有机会了啊。那么对若翰而言呢，那么一切都怎么指向一个最决定性的未来，在天主的审判当中要实现。说这个未来多么的近呢，就像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啊，大树马上要被砍倒，而这边的火当然是怎么样，砍下的树枝要被烧掉嘛啊，这个斧子跟火都是很清楚呢，刻意选的一个图像来表达天主的愤怒，表达天主要实现的审判。那在这方面呢，其实还是延续着整个旧约的先知们的思想。我们跟各位再重复一下，只是旧约的先知们的思想比较是说，这些面临天主末日审判要赶快悔改，那么悔改他们就可以怎么样，把现在所经验到的困境扭转啊，我们可以从譬如说从这个放逐之地返乡。但是若翰所宣讲是真正的末世性的，是这个世界终极的，我们要回到这个天主内的，或者是永远的被判入地狱里面这个情况。好，那么这边是很清楚的，那么这个图像呢，就是有这个非常危急的图像，刀子、斧头、火，但是呢它还是有一个什么救援的可能性，就是谁如果结出了与悔改相称的果实，换句话说结出了好的果实就可以。那这些人谁呢？这些人是真正的真正以诚心接受这个悔改的洗礼，而且有这个跟悔改相称的行动的人。好，我们看下面的11到12节。好，讲完了审判之后，他开始预告啊，预告一个喜讯啊，我固然用水洗你们，为使你们悔改，但在我以后要来的那一位比我更强，我连提他的鞋也不配，他要以圣神及火洗你们，他的簸箕已在他的手中，要扬尽自己的禾场，将他的麦粒装入仓内，至于糠秕却要用不灭的火焚烧。好，这边是用那个农夫的收稻收麦的图像了，对不对？这个好，那个不好的糠秕，这个要怎么样被火烧掉，还是一个严厉的惩罚的图像啊。好，那么这边首先是预告一个更强者，约翰说跟这一位在他之后要来的更强者，他什么也不是，完全不能比啊，甚至连做最卑贱的服务哈，这个解这个鞋带子也不配啊，提他的鞋也不配。那这个更强者到底是谁啊？我们当然在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团体，我们当然就是耶稣嘛，对不对？还好问吗？对不对？但是要问的是，如果看他当时在宣讲的时候，他到底在讲谁呀？我们知道若翰，我们不能假设若翰都知道耶稣，那就不用讲了嘛，对不对哈？就是，所以他并没他，但他等待的那一位更强者到底是谁呢？啊，那我们大概有几个可能性，就是我们过去所听过的一些想法，可能都是要慢慢的思考一下，到底正确不正确。那首先是犹太传统当中大家所期待的墨西亚。好，因为当时的犹太人怎么样呢？对于墨西亚理解就是达味之子，是一个理想性的君王，是在这个世上要建立一个正义跟和平的王国的话，那大概不至于是这一位，因为若翰帮他提个鞋子应该还算配了哦，不至于再不配嘛，对不对？还可以啊，这第一个。所以这个大概是不是一个真是当时的政治跟军事性的墨西亚啊？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墨西亚的一个期待，我们知道是最根本的预告是这个梅瑟在他要去世之前，他预告过了啊，在他之后有一个比他还要大的先知要来。这样子，那我们觉得这个应该也大概不会是这边若翰所宣讲的，这一个还是已经算他跟梅瑟一样，大概他还是可以。对，我们说这个简单的，你说做个，虽然是有点差距性，不至于到完全不能比了哈。那很多人认为就是天主自己，这个思想其实是一个有可能性，就是要讲那个强大的差距啊。那这个是可能性是够的啊，这样子。不麻烦事啊，麻烦是这个比喻里面用讲那个天主还要穿鞋，怪怪的啊， 就是把天主的那个比喻拉得太低，这大概也不太符合当时犹太人的思考，就是很多学者们这么说了，就是对很多人相就是想这是一个可能性，因为我们知道，特别是我们根据的那个马拉基亚先知书啊，天主说的嘛，他要来执行审判，在他来之前打发他的使者在他前面铺路啊。那根据那个，他们想可能是这段话可能是影射的那一个马拉基亚先知书里面所说的。那么马拉基亚第三章的结尾也说了，就是在整个的旧约时代就已经重新解释他们前面马拉基亚第三章一开始一到二节所谈的那一位啊，就是在天主前来铺路的那一位呢，那这个来铺路那个人他们说是厄里亚先知。所以我们说在新约里面也接受了若翰就是厄里亚嘛。那这么看就是说是不是若翰来他认为他是为天主来铺路，那但这个讲法这个比喻就很奇怪，天主拉的跟一个只是一个人，你说人不论再怎么样的伟大跟天主不能比的，就把这个太迷人化的表达大概也不太合适了哈。那么在整个的圣经的传统里面，学者们找到另外一个图像，那很可能是我们可以比较今天比较多人接受的一个讲法，就是那一位人子。我们知道耶稣常常在世上自称为人子嘛，对不对？那这个人子的概念是出自哪？大尼尔第七章啊，那一个末世性的人子，就是可以大概是一个可能性。我们看看这读一下哈，大尼尔第七章，如果你有圣经的话，第七章的十三节哈。达尼尔他做了一个神事，在神事当中看见一个特别的景象。好，那么我人在夜间的神事中观望，看到一位相似人子者，趁着天上的云彩而来，走向那万古长存者，遂即被引到他的面前。好，那万古长存者当天主自己了。啊，这个人子像是人子呢，被引到他面前，对吧？他便给那是人子者统治权、尊荣、国度，各民族、各邦国、各异语人民都要侍奉他。他的王权是永远的王权，永存不替；他的国度永不灭亡。啊，这个图像可能是比较就可能啊，是若翰这边所讲。当然，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确要去懂若翰的语言，我们今天是很困难的。我们可以相信，应该是在那个犹太的背景里面来思考的话，我们要去寻找圣经当中过去有过的相关性的预言，那大概可以接受了哈。达尼尔第七章十三到十四节这一个相似人子者，特别是我们知道，在伪经啊，哈洛克先知书。也曾经提过有一个相似人子者要来执行末世性的审判的，而且耶稣自己在世上，我们知道他用来称呼自己的最常用的称号就是人子。那我们大家可以想，可能是这一位吧。这我们说这个是一个帮助我们去理解这个第十一节的那个内容的方式。那我们知道若翰还加了一个因素，说他跟这一位更强者的区别啊，那更强者呢，跟他一样，那要来实行洗礼。不一样的是，若翰的洗礼是水，只有水，而这一位更强者有圣神和火，啊，圣神和火啊，这是马窦的独特处，提到火啊。我们知道，我们还记得我们前天的那个福音里面，若望版本里面只有圣神嘛，啊，对不对？我以水施洗，在我之后来的一位要以圣神。给你们施洗，这边是圣神跟火来表达这一位更强者。那我们知道，如果你要跟水做一个对立的图像的话，火其实比圣神还合适啊，就是火。那当然，这个天主以火来惩罚那些反对他的人或者是城市，是旧约当中常常看到的图像。想想索多玛就好了。对不对？现在罗德的故事就知道，这非常多嘛，这样子。好，所以天主的愤怒呢，怎么样？要用火把以色列民族完全就烧掉，就像把这各种金属在熔炉当中熔掉一样啊！这是一切。好，那这个是一个常常看见的一个旧约的审判的图像，我们的确可以用。但这些图像就是讲火跟水的对立很好，但是圣神呢？是有点难懂了。那么好，那么这边我们后面火还提到那个糠皮，对不对？把烧掉，对不对？但是糠皮在被烧的还怎么样？被可以被风扬进， 对不对？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那个筛麦子的经验啊？我也没有，我大概就知道，就是把麦子这样筛起来，那么因为麦粒重就掉下来嘛，那个麦麸就风吹走了嘛，对不对？那那个风我们知道在希腊文里面刚好跟圣神同一个字。哦，可能是这个连结啦，就当然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想想看嘛，这个他们当时怎么讲的，福音作者写的这东西，或者说宣讲的话里面，这当然是有一些，的确是有些我们要去理解它有点困难了、啊、这啊这那么有些学者就会认为怎么样，应该把这一切啊放在跟初期教会的脉络，就是说这个写作的马窦他是活在什么这个耶稣之后蛮久的。我们认为应该是80年、85年左右，耶稣事件之后已经隔了50年了。那那个时候呢，基督徒的洗礼已经进行非常久了，啊，他们可能把这个他们当时所习惯的初期教会的这些宗教操练啊，那些仪式、那些内涵，就直接提前放到这个若翰跟放到耶稣的口里。很可能这边所谈的啊，圣神跟火，大概已经是初期的基督徒信仰的观点，只是放在这个约翰的口中说出来。好，这是一个意见，大家可以听听看嘛，就是去帮助去了解这段话，就是若翰以水施洗，在他之后那一位更强者以圣神和火。好，第十二节。好，他的簸箕呢已在他的手中啊，他要扬尽自己的禾场，将他的麦粒收入仓内，至于糠秕却要用不灭的火焚烧。好，既然是审判，当然就有好跟坏嘛，判好跟判坏，判赏跟判罚嘛。好，那这边说还用了另外就用农家的这个簸箕的图像，用风来分离这个麦粒跟糠秕，对不对？所以这个有重量的哈，这果实充满的怎么样，就落回到簸箕里面，那毫无重量的糠秕就被风吹去嘛。那这边也一样，就保持什么这个保持这个审判的那个急迫性，为什么？因为这个农夫已经簸已经拿到手中了。已经开始在筛了，这讲这个这非常急迫的一个情况里面发生。好，那当然我的重点还是跟前面第十节是一样的了啊，这还是一个惩罚性的审判啊。当然这边开始有了一个积极性的观点，是好的麦粒呢怎么样会被收入仓中，那么当然意味着什么？好人要被天主接纳嘛，好人要让因着天主的接纳而进入天国，那这正是耶稣福音所宣讲的内容，我们都要怎么样进到天主的国，那是一切基督徒在信仰当中所抱持的期待。好，这是关于这个若翰的宣讲啊，跟若翰他的施洗，他就是宣告这个赏跟罚，也宣告在他之后来那一位。好，我们跟各位说过的第三章到第四章的内容里面就是有三段是谈若翰的，有三段是谈耶稣，现在谈到耶稣的第四节啊，第四段我们看第三章的13到17节啊，是耶稣受洗的故事。好，那时耶稣由加里勒亚来到约旦河若翰那里为受他的洗，但若翰想要阻止他说，我本来需要受你的洗，而你却来救我吗？耶稣回答他说，你暂且容许我吧，因为我们应当这样以完成全义。于是若翰容许了他。耶稣受洗后立时从水里上来，忽然天为他开了，他看见天主圣神有如鸽子降下来到他上面，又有声音由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好，我这边给了各位传了一个档案，就是跟马尔谷的比较，可以看马尔谷的版本短小的多啊。一开始这个引言哈，第九节是一样的哈，在那些日子里啊，等马都是那时差不多哈。耶稣由加里勒亚的拉扎勒来啊，马尔谷有特别谈到拉扎勒啊，那么马窦没有啊，光是说加里勒亚怎么样？好，来到若翰那里来受洗。好，那么在马尔谷里面就谈到受若翰的洗啊，这样子。好，那么这个马窦也是一样的。好，接着有一段马窦加了一段话，是若翰想要阻止啊，他大概知道这是已经这边看就很清楚，在马窦的版本里，好像若翰已经知道耶稣是谁，这样子啊。这个是写法里面。好，然后呢，在这个 受洗之后啊，从水中出来的时候，这个马窦说天为他，天为耶稣开了啊。马可就直接说哈，耶稣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好，那么这个看见当然是耶稣看见嘛哈。第十节马古的那个他是耶稣对不对，从水里上来，好，然后圣神有如鸽子降在他身上，好，还是一样啊，是耶稣。第十一节有很大的差别的哈，有声音说啊，马古的第一章的十一节有声音从天上说，那么马窦的第三章十七节一样有声音从天上说，不过说的方式不一样啊。第十一节天上的声音讲话的对象就是这个从水中出来的耶稣，你对不对，你是我的爱子嘛，我是那个讲话的天上那个声音那个主体对不对，那你是这一个从水中出来的耶稣，所以是怎么样，天父对耶稣讲话啊，我因你而喜悦。那么第十七节呢，这个马窦福音的说法呢，第三章只是这是我的爱子，所以天上的声音他好像做一个宣告啊，昭告天下，我好讲昭告天下太夸张，至少叫告诉你当时在约旦河边看着耶稣受洗的啊，类似好，这是我的爱子，因为这是指第三人的嘛对不对，这是我的爱子是第三人称啊，然后呢对象呢是当时没有提的讲话，就当时在场的人若汉跟一切在场的人什么好，我所喜悦的啊，这是很清楚的差别啊，这个其实要很小心的读了啊，就是个你跟我，我常常跟各位分享嘛，你我他看清楚了大概就懂了啊，至少或者说至少我们会有一个懂的方式，如果你没有看清楚那就自己想象的啊，随便就懂这样子，好，这是一个很清楚的啊。那么基本上我们知道马窦他还是保存了马古福音的内容啊，保存的非常多，只是呢他改了一些啊，按照他的需要他做了一些更改改变。好，那比较这两个版本，就是我们可以看见他的这个基本的叙述，就发现了这两个应该都不会是什么客观的历史事实，而是怎么样，他们要我们要问的是啊，他们这两个作者马古跟马窦，他们报道一个相同的事件啊，耶稣所经历过的若汉给他施洗，那他们要讲什么东西啊，他们报道这个故事当然很清楚，它是一个启示的过程啊，是耶稣基督被启示出来让人看见他的身份啊，透过这一个受洗的事件让大家看见。那马窦怎么样，是更往前走的一步啊，在马古里面好像是耶稣这个人他现在意识到他跟天主父非常独特的关系，他是天主子，是天主父直接告诉他的。我们稍微讲的比较神学一点吧哈，我们说耶稣是真天主真人嘛，对不对，那我们要很小心，在我们在讲这个真天主跟真人的时候呢，要两个幅度都要把握住，但是很困难啊，因为我们也是会偏向一边啊，讲耶稣是真人的时候，如果忘了他是天主的话，那我们就会变成很多很多的这个异端会出来，幻象论啊事实都有可能啊，但如果我们把这个耶稣是真神讲得太重，他什么都知道，那我们所看的那个耶稣的故事，他好像来天上就从天上下来为我们人演一出戏给我们看看而已啊，就不再是我们在希伯来书所讲那么真实，他以人的身份经历人，经历人的一切的苦难，我们最起码听到什么，他在苦难当中大声的哀嚎跟眼泪当中学会了服从，来教我们人嘛，这个是很难掌握的。但是看这边的，我们就问说，那耶稣他作为一个人经历了人的一切，从幼小那么小长大，他什么时候就意识到他是天主子，这是个不得很难的问题啊。那很多的人会认为就是这个受洗的事件 啊，这是或者说是至少是福音的作者们他们留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启发啊，就是这样讲。好，当我们这个很难去真正再进到这个耶稣内在的奥秘，我们当然只能靠信德，大概这个在这个理论上讲不完的了哈。但是很清楚哈，这个是一个耶稣受洗的事件，他要表达的是一个天主的启示啊。在马尔谷呢，是耶稣这个人意识到得到天主的启示；在马窦呢，是怎么样整个信仰团体看见了。我至少是什么？当时在受耶稣受洗的时候，那人们就看见这个马窦怎么样，好像往前走了一步。他愿意透过他的报道，知道，因为现在我们是读者嘛，对不对？我们就你读这个，如果我们在读书的话，那么这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他对谁说呢？对读者说了，就我们得到这个启示，啊，这是这个一个是。故事本身要描述的情境，对不对？一个是我们在阅读的时候跟这个文字本身所产生的互动，我希望各位能够慢慢的体验一下吧。你想想看，我们常常在看电影的时候会跟着会紧张，对不对？你觉得好像自己也是一样，对不对？好像那个什么坏人啊，要来杀好人啊，我们比好人还紧张，对不对？就那个味道，就好像跟我真的有关系。那这边这个谈的事情呢，他是要启示给这个信仰团体啊，就马窦就更往前走了一步，他想透过他的报道让信仰团体看见啊，天主愿意借着耶稣的受洗的事件把耶稣的身份启示出来，同时怎么样，那当然就为他的公开生活就揭幕了，他就开始真正的在公开的在群众当中要执行天主委托给他的使命。所以天主透过让圣神降临在耶稣的身上来启示耶稣是他的爱子，同时怎么样，他要开始执行这个墨西亚的使命。所以从神学的观点来看啊，那么福音在讲述耶稣的公开生活的第一个事件的时候，就是这个受洗事件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看见天主圣山的因素就同时出现了。我们跟各位说了，在旧约里面这是非常不明显，真的根本不能讲的啊。到今天还是一样，对很多的这个严格的犹太主义的孩子，他们觉得怎么可能天主会出现三位啊？这三位一体是他们想都没办法想的事情。但这我们这边在基督信仰就看见啊，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信仰内涵。一开始在耶稣一出现，他同时把圣神拉进来啊，让我们看见什么？这天主圣山的因素同时都出现，这是耶稣公开生活的开始。那各位还记得吗？耶稣公开生活的结束是什么？是他在马窦的版本里面，他在死亡、复活、升天前，他要怎么样？要交代门徒们去怎么样？往训万民。使万民成为门徒，然后呢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你看见还是个前后呼应的写法啊。就这边谈的这个受洗事件公开生活的开始啊，公开的结束，这绝对不是一个随便写的了，就要讲的这个天主内在的一个奥秘，至少在马窦的这个团体已经领悟到了天主的三位一体，很特别的一个对于神的一个信仰。好，我们看一些细节啊。第十三节哈，耶稣由加里勒亚来到约旦河若翰那里为受他的洗哈。这个耶稣来到啊，耶稣来到那个在约旦河那边哈。那我们知道，这第三章第一节是谈若翰的出现哈，说若翰出现在犹太的旷野哈。那其实这个耶稣来到跟若翰出现呢，这两个中文的字哈，不同的字在原文是同一个字。啊，这就是出现，只是我们在翻译上，这如果你说这个耶稣由加里勒亚出现，对的，那怪怪的嘛，中文没办法这样翻，对不对？但是原文同一个字，就很清楚，这若翰出现，耶稣出现，或者若翰来到，然后耶稣来到，啊，这是一个，因为他们前面讲的嘛，若翰说在我之后要来一位嘛，哈，比我更大，这整个描写在文字上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行的写法，这样子。当然，这是一个是。各个语言都有特色，我们这边中文就很难去表达这个内在的一些小秘密了啊。好，那么耶稣来到若翰这边，目的很清楚，来受洗。好，我们可以看见什么？这是耶稣自己刻意选择的。 那也因此怎么样会接下来这下面的谈话啊，你就说你可以说若翰根本不会去把他找来的。好，所以第十四节说若翰本来想要阻止，说我本来需要受你的洗，而你却来受救我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容许吧，因为我们应当这样以完成全义啊。于是呢若翰就那么容许他。好，这个义德这个字是马太福音的关键字了，我们马上会讲完这个第四章以后进到这个三中圣训，听到非常多次这样子，那也有非常多的故事是讲到的犹太人的自以为义，被耶稣责备等等的话。好，这个非常简短的对话我们当然可以说毫无疑问是马太编的了啊，马太自己作者在他的神学领悟里面编进去的，他的目的很可能就是要排除一个在当时信仰团体非常难以面对的问题，因为我们大概没有人会想耶稣犯罪嘛，所以耶稣是正义无罪的啊。那我们都知道若翰的洗礼是什么样，要让人认罪悔改的啊，对，前面都还骂别人，你们干嘛来这边？你们赶快悔改，不要作假等等东西，对不对？那耶稣这个没有罪的人，却居然自己跑来受洗了，啊，非常奇怪，啊，那这有趣了哈，你可以看啊，就是我们在今天去仔细去研究福音中的故事，我们要问说哪些故事是真正客观历史真正发生过的。哪一些呢是可能作者他有很大的一些信仰的目的他自己写的，那不是虚构的哦，是有一些那个核心的根啊。那我们怎么去评断呢？那有一个叫做困难原则啊，这是一个啊，这个历史靠的历史，因为这个历史呢我们说为什么困难，因为作者或初期教会在写耶稣的故事的时候他们已经相信耶稣是天主是神，但不会去创造一个让他们自己很难解释的事情啊，因为这个真神本身来是为了赦罪的，他干嘛还需要来受一个这个认罪的洗呢啊。所以这个故事呢除非是耶稣自己真正经历过了，他自己要这么经历过，我们不能没办法想象初期教会去创造这个故事啊，让他难看，这其实蛮难看的啦，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历史，所以我们说应该是真正。那现在剩下的就是怎么去理解了。所以初期教会他们要去费尽脑筋去想，我们的救主他为什么也这样子站在人当中？所以那这个应该是一个马窦这边所编造的这一个啊，编辑这一个耶稣跟若翰的对话，应该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至少是。在写作的时候他们所想到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解释啊，为什么耶稣来这边受洗，就是正义无罪的耶稣他居然来接受这个若翰的洗，那其实是怎么样，若翰本来才应该在耶稣面前要认罪的嘛，但是耶稣他自己愿意，我们就变成他来怎么样，他圣化这一个圣事，他愿意跟人这么的一个真正的认同，甚至于经历到人这个全部的困境里面，以这个每一个人都需要走的过程他也接纳啊，来解释这个方法的。好，这当然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哈，就是一个情况，也真的是让初期教会绞尽脑汁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今天只能给一些这个简单的一些可能的解释，大家可以继续的去思考吧，去想这个问题这样子。好，那么不管怎么样，这个文本的这个叙述里面说了怎么样，若翰他自己承认嘛，他比不上这一位更强者啊，本来就已经足够来表达了他不愿意给这个耶稣受洗啊。那这边就预设怎么样，若翰认识耶稣，承认他就是要来的那一位。各位还记得我们的若望的版本吗？我们前天所读的福音啊，若翰说，他说在我之后来一位我也不认识他啊，只有怎么样，那个派我来施洗的天主他告诉我了啊，你就一直施洗啊，你淋到水到这爱的水里面拉出来，对不对？你会发现有一个人他出来的时候呢，圣神就出现了，那是个记号。所以你可以感觉上啊，在若望的叙述我们常常开玩笑说哈，他好像来施洗就是为了找耶稣而已啊， 没有啊，这个不是，那个不是，我就还蛮像那个辛德瑞拉试鞋子，那个合不合，那不是不合脚，对不对？哎呀，来了，这就是他，搓面就有这个味道了啊。我有点这个太放肆了啊。你看这个若翰的施洗的，这是若望福音的版本。那这边呢，我们好像感觉上怎么样？若翰是认识他的，但我们知道后来若翰从监狱当中又来问你到底是不是嘛？所以这很多东西也是蛮困难的这样子。好。无论如何，这是基督信仰所给的一个诠释。那这边呢，他的答案是啊，叫马窦的答是说，耶稣说了，我来，你给我施洗，好完成全义，就是圆满的实现这个义啊。这是马窦他非常特别的表达啊，在马窦福音里面说，前面说了这个字义德出现非常多次，第五章、第六章非常多次，好。这是一个表达天主决定性的救援啊，天主旨意的决定的实现。所以现在透过耶稣接受了若翰的洗呢，马窦要表达的是什么？是耶稣他完全的接纳天主的旨意，他因为完全的接纳了天主的派遣，天主给的旨意，他也真的跟天主就完全的连结在一起。那也因着他愿意进入这个河里面啊。这个我们讲的 solidarity 啊，他就真的跟所有人，当然最先是当时的以色列人，要跟一切人，他真正的连结在一起，休戚与共啊。这大概是一个简单的讲法，就是我们人，就从若翰来看的话，我们人大概最大的一个困境就是罪嘛，啊，我没办法真正的完全跟天主结合。那么天主要救我们，他要告诉我们啊，我们可以，我们可以。啊，因为耶稣是完整的人，让这个耶稣进到这个水中，接纳人的全部的这个现实。那这边就是看怎么样，我们也可以怎么按跟耶稣一样，在生活上去实现天主所要求的义啊。这大概是一个当时马窦他能愿意告诉他的信仰团体的理解方式。好，十六节，那么耶稣受洗以后就出来了哈，立刻从水里上来，忽然。天为他开了，他看见天主圣神有如鸽子降下来到他上面。好，我这边加了一点那个就是英文的翻译，这是那个新的美国的圣经这个 NAB 版本 New American Bible 版本里面，好，翻译里面，因为有几个字中文没有翻出来啊，有几个字呢是中文多翻的，这样子。好，你看这个前面的耶稣受洗以后是 After Jesus was baptized，立刻从水里上来，好 ，He came up from the water。好，这个历史这个字我们也可以了，可以这样反没关系，加上几步。好，然后呢，忽然天为他开了，因为一个是 and behold， 看了啊，这个是马窦福音常常出现的一个字啊 ，you do 这个希腊文 you do 常常出现的，就是吸引注意力的啊，这个要看啊。好 ，the heavens were opened for him。很有趣哦，这边天是复数了哈，很有趣啊，就是还在那个第一世纪的那个天的概念这样子。好，好，然后怎么样？天打开了，好，你可以看啊，这个是一个被动语态啊，我跟各位说过了嘛，对不对？这个天被打开了，被谁呢？天主啊，啊，这不直接讲是指就是天主嘛，就是天主，不是讲，然后怎么样？为了耶稣。好，这我们中文翻的哈，这个为，就这个为他，这个本来不存在在最古老的手抄本里面，比较后期的里面加的。好，怎么样？他看见天主圣神，有如鸽子降下，好，然后呢，降在怎么样？他的身上，来到他上面，这个好，这是这个稍微做个参考比较一下而已了。好，这个。这个前面哈，这个若翰跟耶稣的对话哈，就是很清楚，他强调什么？这是一个真正的历史事实。但是呢，马窦怎么样？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方式，几乎是怎么样？简单的就带过了，直接谈到这个从洗里面出来啊，这样子。好，我们看这个启示的事件啊，是真正的重点，在第十六节嘛。好，这个一开始这个就是一个加强语，看哪，大家看啊，什么呢？就是天主圣神啊。我们知道在前面的马古的版本里面只有圣神而已。好，这边特别强调什么？天主圣神，可以想象是 马窦读了马尔谷，在他的改变里面加上这个强调性的讲法，天主的神，然后呢天为他开了，好，那么马尔谷是天就裂开了，好，那这边是为他啊，为他这个是打开来啊，是什么？是我们这个中文的为他，哦，中文这个加进去这样子，好，没有关系了。好，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生动的圣经性的象征语言，天打开了，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某一个启示，而是怎么样宣告墨西亚，宣告天主子带来了个救援的启示啊。从这个打开的天啊，那么天主圣神就降在耶稣身上。啊，那这么这个在基督徒的理解里面呢，这个情况就真正的实现了，就非常多古老的预言啊，这个天主的圣神要丰富的降在墨西亚身上啊，以赛亚十一章那个墨西亚预言啊，61章的墨西亚预言都有这些讲法啊，就很清楚的啊，所以这个是这个很深的这个旧约的关于墨西亚的神圣预言，这么让他看见在耶稣身上就实现了。好，那么这个天上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他也是一样，那是影射了伊撒伊亚这个上主受苦仆人的诗歌，伊撒伊亚42章第1节，上主受苦仆人呢，42章这是第一首这个受苦仆人诗歌，说请看我扶持的仆人，我心灵喜爱的所选者，我在他身上倾注我的神，叫他给万民传布真道。哦，我在他身上倾注我的神，哦，我特别的选的，我的仆人里面看，如果是一个很清楚，这是大概是初期教会他们已经从这一些古老的旧约预言就发现来去解释这个耶稣事件的这个内容。好，我希望各位还记得，如果你们各位听了我在这个星期天的讲道的话，对不对？我们说这个，我们做了星期读的是读经一是伊撒伊亚49章嘛，哈，我跟各位说了哈，这个伊撒伊亚有4首上主受苦仆人诗歌，那个受苦的仆人在伊撒伊亚的先知话当中都是第三人，啊，对，第三，这边看，你看，请看。这个是天主自己讲话，请看我天主扶持的仆人，就是天主对什么，对读者讲话，或对当时的犹太人讲话。但是呢，49章是那一个仆人，他说天主对我说，他自己讲话，啊，所以我们基本上没有把它列为这个四首上主受苦仆人的诗歌。后来有学者们说，他应该变成第5首，这是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讲。如果各位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可以听听看我星期天的道理，可以重新复习一下，好不好？复习没有坏处啊，等等啊。好，那么接着看鸽子啊。那么鸽子的象征也是马尔谷就有的，马窦直接用的。那么当然是这个要一个符号，一个记号来表达这个天主圣神。你们好，那么福音的这个表达就影响到后来的教会。我们今天你看到鸽子，大概都是在教会那看到玻璃窗，看到那个墙上，但都想这是一个表达圣神的一个图像。这个今天是很清楚的，影响的非常深的这个宗教艺术里面。好，第17节，然后呢，又有声音说哈，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从这个打开的天上传出的声音，当然是天主自己的声音嘛哈。好，虽然呢，天主所说的话非常的简短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但这全部是集中的讲耶稣是谁啊。那么讲的方式是讲这个人跟天主的关系啊。那我们可以相信，这应该是初期教会对于耶稣身份最早的理解或者是信仰。我们相信耶稣就是真正的天主子，这个基督论里面最根本的启示。我们前面跟各位提过的这一个伊撒伊亚42章第1节还是一样的吗？请看我扶持的仆人，请看我心灵喜爱的所选者，也是很清楚的，一样。那这边只是怎么样，把这个仆人这句话变成了儿子啊，把这个所选者变成被爱者啊。很可能这一段话马窦第3章17节就是从这个伊撒伊亚42章第1节变过来的啊，改变几个字，把仆人改为儿子，把拣选改为喜爱 啊，都是用被动式表达，就是请看，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好，这是一个很可能的一个影响了。那另外还有一个可能是来自于圣咏第二篇。圣咏第二篇的第七节有一段话，各位常常听见呢，就是上主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啊，这是一个通常是在圣咏里面，它有所谓的君王登基所唱的一首圣咏的诗歌，也是古代的王啊，就是登上了王位啊，然后说是他什么天选之人啊，跟这个疫情没关系哈，他们真正的天选之人，说天主选我，对不对？说天主叫我当登基的，但是他们这个在那样的一个过去登基的这样的一个圣咏呢，那用在耶稣身上是更是清楚，变成一个真正的事实。啊，就是天主怎么样让耶稣现在也明白啊，从水里面出来，他是天主子的，现在开始要执行这个天主的旨意。当然，这个是在西庸山上，在过去的所有在犹太历史里面登基为王的都不够理想啊，真正这个墨西亚才是绝对天主所选的、所生的理想性的儿子跟理想性的君王。啊，这非常清楚。我这边这次很清楚，初级教会要明白，我们在信经里面所念的是什么？是由父所生，而非由父所造。啊，就要明白，就是他是真正的天主，而且怎么样？他是不是像这个接受养子一样？其实话都要很小心，就是慢慢的避免所有的这个异端的发生。这个理解上是非常关键的一段经文啊，这样子。好。那么这个是天上的声音说的，那么说耶稣什么？就是天主子，耶稣就是天主所派遣来的墨西亚。而这位天主子呢，他现在怎么样？要开始实现天主所给他的墨西亚的使命，墨西亚的生命的道路。我们稍微综合一下这个受洗的故事啊，那么他整个短短的经文里面，他是要表达什么？耶稣的身份，表达耶稣的使命，啊，他是天主子，他是服从天主的仆人，他是以完全的服从来到人间的，他现在要开始了这一个生命的道路。那么接下来呢，还有第二段啊，他的真正生命的开始，他天主子的身份真正进到人间展开一切，还有第二段是耶稣受试探的故事。这是连在一起，这个是继续的发展。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叙述的脉络来看啊，那马窦所讲的耶稣的受洗啊，那么就很清楚是非常单独的要表达耶稣的身份啊。那么过去呢，就是我们知道，其实初期教会的发展，我们今天很难去想象，我们只能去透过一些经文去理解，甚至于去猜测了啊。我们在一般的基督徒大概很难去想象弱汉有什么重要性啊。那我们这个教室也跟各位提过很多次了嘛，弱汉其实重要性远比我们所想象的重要，因为他弱汉的门徒延续了非常久。我跟各位提过的啊，就是当保禄的第二次的浮船旅行到了厄弗所，还有弱汉的门徒，而且厄弗所这不仅仅是耶稣的门徒去传福音呢，到各处去传，若翰的门徒也去传他们师父的教导的，因为他的影响是非常深的。那我们也知道，在若望福音的记载里面，怎么若翰的门徒还吃醋嘛？告诉若翰，你看那个人，那个他复洗的，他也去复洗，而且怎么样，好像成就比你还大，然后吃醋的味道，对不对？你可以看看，可以想象，可以想象这些故事很可能是耶稣事件之后了。就是说若翰的门徒团体跟耶稣的门徒团体也在较劲儿，啊，就是这是个推理，就很可能是个样子啊。但是我们知道这边和马窦所写，他不管这些事情，这根本就不重要了啊。就是他所真正的重点是我们在信仰的核心当中，耶稣基督到底是谁，我们人怎么样去认出来他的生命，最核心的事件是哪一些。那他们大概发现啊，这一个让他们感到非常困难的啊，天主子神居然愿意真正接受人间这一个弱汉所宣讲的洗礼啊。那他们在这样的一个仔细去深入去探访里面，他们发现什么？耶稣生活的公开生活的开始啊，他去临洗， 受洗，一个非常独特的事件。那这个事件是让人的眼睛打开，去认识那个核心的耶稣基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基督，他愿意跟人认同到什么地位，到什么地步，他愿意去实现天父给他的旨意到什么地步，大概是这个故事他要讲的东西，这样子。好，我们今天就是到这边哈。那么下面跟各位说的这个第四章开始，耶稣受试探跟耶稣开始公开宣讲的故事，我们就到这个春节之后我们再继续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哈。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谢谢各位，晚安，新年快乐。